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欢迎您收听团契生活。那么跟你一块学习的呢，有李月欣，
还有我周素琴。盼望你借着我们的这个团契生活这一个科目呢，我们大家一块学习这宝贵的功课，就是怎么样与人相处。
我们不单单呢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团契生活，而且呢我们觉得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落实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真的实践出来，把圣经里面的教导呢真的活出来。我相信呢，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这样的遵从圣经的吩咐的时候呢，我们的团契生活呢一定是很美好的。
是的。
那上一课呢我们就谈过了怎么样表达自己，其实呢也是不容易去实践出来的。那在团契生活当中呢，那如果只有一个人愿意去坦诚表达呢是不够的，一定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都有这一份的互动，才能够发挥团契生活的真谛的。那这一刻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种互动的关系，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呢来建立这种的沟通。
是的，今天十二课呢是讲到这个沟通跟互动。那当我们讲到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会想到沟通啊其实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沟通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艺术，人跟人之间呢我们必定是要透过沟通来建立关系的。如果你跟我不讲话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沟通。那有效的沟通呢可以建立起这个正面或者是说积极的人际关系。一旦我们建立了这个正面积极的人际关系之后呢，弟兄姐妹的这个合作的精神也好，或者是凝聚力呢，自然也会建立起来。那这就是团契生活里面绝对不可缺少的。
那么我们上一课呢也讲过呢，其实表达自己是怎么样，其实也是沟通的一部分。不过呢我们团契生活里面的那种的沟通呢，跟一般的社交的那种的寒暄啊这种的沟通
有一点不一样，是不
是？
是，
应该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呢看一下基督徒之间的那种的沟通是怎么样的。那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呢就劝勉我们，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我们常常讲到，当我们敬拜呢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起呢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其实当中也表达了弟兄姊妹之间啊怎么样以神的话语来彼此的谈论，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也就是在主里面的互相沟通的意思。那当然呢在主里面的沟通呢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我们个人生活当中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除非我们真正的懂得跟神团契，首先跟神来团契，要不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良好的属灵的沟通的。
是的，讲到跟神的团契呢，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好。那你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好呢？就是你平时呢要常常读圣经祷告，你亲近神，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你跟人之间呢也自然会有一个好的关系了。那我们讲到这个沟通呢是需要学习，也是一门艺术之外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沟通它都有哪一些原则。沟通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诚实了。其实这两次的课程啊，这几次的课程我们都在讲这个人跟人之间相处呢一定要坦诚。
对，
那这里也讲到诚实。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也提醒信徒，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绝对不能够讲谎言。
对，
因为我们呢，大家呢都是在主里是肢体，那我们一定要讲诚实的话，这是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诚实是沟通里面，我们说是它简单，但是呢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智慧，需要勇气，并且以基督的爱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讲这个诚实的话。如果诚实而缺乏智慧，就造成了伤害。如果只有诚实而缺乏了勇气的话，也会带来一些挫败感。如果只有诚实而缺乏了基督的爱的话，只会陷在那种论断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勇气，更求神给我们基督的爱，懂得怎么样跟人家用真诚的心沟通。
这个诚实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呢，那种的诚实一定要跟我们的爱心、跟我们的勇气和智慧一起来运用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沟通的原则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啊。其实语言呢是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要把自己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很充分的传达给对方，让对方真正了解我自己心里面的意念呢，也是需要技巧的。那不单单是我们嘴里面说的语言，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神情啊，我们身体语言呢，也是很重要的。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就是要注意自己口里面说出的话语。圣经呢教导我们说在以弗所书的4:29，以弗所书4:29，保罗提醒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并不是说呢，我们坦诚表达就什么都可以说，我们要说一些有意义的、诚实的、有爱心的、容神益人的话语，这样呢才能够造就人，让人得着鼓励和安慰。那相反呢，我们乱说一遍，甚至呢说一些淫词妄语的话呢，我们只会伤害人，也羞辱主的名了。
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住这些经文，以弗所书4:29。那我们一定要讲造就别人的好话，然后呢叫别人听了之后呢有益处。那不好的言语呢，我们一句都不要讲，这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的。那第三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积极的来聆听。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1:19里面也提醒我们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听呢，让你有一个耳朵，就是当别人讲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聆听的心去听别人讲话。但是呢，你就不要太快的去说出来，你听清楚了，判断清楚了再说。然后呢他也最后也提醒我们慢慢的动怒。如果是有些事情让我们不高兴的话，你不要立刻动怒，你慢慢的来。那这是需要操练的。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信了主的人需要靠神的恩典来操练这一方面。那我们讲的专心听别人讲话呢，这个专心聆听呢，其实就是表达了我们对人的一个尊重跟关怀。你懂得去听别人讲话，其实就是你对别人的尊重跟关怀。透过这个聆听呢，我们能够了解对方，而且呢也能够培养彼此的关系，也能够让对方对你有安全感，这样间接的来鼓励对方愿意打开心门跟你分享。
原来呢我们的沟通呢不单单是说原来呢听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真的要很留心的听当对方讲的时候呢，我们留意一下对方的看法，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尽量呢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那么还有一个沟通的原则我们要注意，也是我们常常强调的了，就是在团契生活当中呢，我们跟别人沟通要建立一个坦诚的开放的态度。因为呢当你有一个开放的坦诚的态度的时候，是表达出你有一个沟通的意愿，有这一份的决心。那你要尊重对方的想法，也给对方有空间容让对方跟你有不同的观点。那我发现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跟 其他的肢体相处的时候呢，哎，觉得哎都谈不来啊，因为对方呢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你就很快的判定，哎，对方是错的，对方是不属灵的。那其实呢，我们也要给对方有空间，千万呢不要感情用事太冲动啊，要保持一个平稳的情绪，而且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了，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嗯，讲到这里的时候，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你如果教会里面有团契生活的话，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这个沟通的模式是否健康呢？如果是哪一些是需要学习的话，盼望你能够借助这个科目呢，帮助你们教会的这个团契生活能够不断的改善，让弟兄姐妹在里面都能够得蒙造就。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这个课程，由周素琴还有李月欣呢为你主持的。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过了我们沟通的一些的原则，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过了，我们基督徒的那种的沟通，那种的相交呢跟一般的社交应酬呢那种的沟通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是建基于神的话语。那圣经当中呢提到过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的互动呢，就是互相劝诫。那么在哥罗西书的3:16里面呢就提到这种属于基督徒群体当中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互相的劝诫。
对，那互相的劝诫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劝诫呢不是讲的批评或者是论断，它呢是它的这个出发点呢是为别人的好处而着想的。当我们去劝对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是去论断他或者指责对方，一定要为对方的好处去着想。如果我们的这个动机，劝对方的动机是清洁的，那我们的沟通呢也就符合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条件，也就是诚实啦，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而且坦诚的保持一个坦诚开放的态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劝诫或者是忠告呢应该是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我们借着哥罗西书3:16也看到这个互相劝诫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相交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发现呢有太多的情况底下呢哈，弟兄姊妹呢就说，哎，我来劝诫你哈，我要你听我说哈，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啊不合神的心意这样子。那其实呢我们啊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就说啊我来劝诫人哈，因为呢劝诫别人呢啊这个人本身也要具备一些的条件，才能够算得上呢是劝诫人，要不然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批评人论断人。
那这个条件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了。
是，到底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去劝诫别人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人本身呢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全备的知识，明白神的旨意。那当然呢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会常常说自己啊，神给我一个特别的启示，或者呢啊，我见到一个异象，或者我做了一个异梦，然后呢就给人一些的建议。那当然我们并不是随便就否定哈，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启示给弟兄姊妹，但是呢啊，真的很需要谨慎的去分辨。那我们要知道呢神的旨意呢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语的，所以呢当我们啊要去觉得哎呀我要跟这个弟兄姊妹来沟通来劝诫他，你跟他讲的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了。
对圣经真理要有全备的知识，明白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有智慧了。那我们说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有智慧呢？就是那些敬畏神而且有属灵智慧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才适合来做劝诫的工作。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去劝诫别人，他的这个劝勉是从神而来的话，那这个劝勉呢就能够让人心苏醒，而且呢对方也能够得到造就。相反的，如果是你是拼着自己的意思，拼着自己的想法来劝诫对方的话，只会让别人感到心灰 易冷，而且呢会感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很灰心啊，很丧志，甚至呢会让对方感到自己哎呀没得救了。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箴言书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箴言书里面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呢却为医人的良药。哇，你看我们的舌头啊，如果是有智慧，讲话有智慧的话，能够医好对方。
是，
他说医人的良药。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讲，这个劝诫的人呢、啊、实在是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如果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去劝诫别人，我们所讲的话就能够有医人良药的这种果效。
嗯，要不然就会刺伤别人，反而有这个反效果啊。
嗯、
那么我们啊互相劝诫的啊，具备的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有爱心，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保罗就提醒我们啊，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当你是本于爱心去劝诫别人的时候呢？那对方会明白的，而且他也愿意去接受你的话，而不会产生一种的反感啊、这种防卫的心态。那爱心呢，也包括了一点啊、苏青姐常常强调的，就是你为对方保守秘密。
嗯，
那我们千万不可以张扬别人的隐私，要不然呢，我们就是亏欠了弟兄姊妹，也得罪神，而且你这样做呢，就会严重的伤害大家的关系的。
是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相处呢，你一定要坦诚。那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呢，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不但是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用到，其实呢，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丈夫，或者是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也可以用得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希望听众朋友，你学了这个团契生活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教导之外呢，你除了在教会里面用上之外，盼望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呢，也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跟提醒。
嗯，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过了啊、要互相劝诫哈。当我们要劝诫别人的时候，要具备啊、那些的条件呢，可能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哇，又要有智慧，又要有爱心，又要熟悉圣经的话语，真的是不容易啊。可能在团契生活当中，只有一两个人可以做得到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啊，互相劝诫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吩咐，是圣经的教导。其实神很希望呢，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呢互相的来劝诫。那盼望呢，我们都啊努力吧啊。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具备这个劝诫人的资格，我们也要努力的去追求啊，为的呢就是造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来讲一讲呢。在这个沟通互动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相交，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那圣经呢提到团契生活当中的互动呢，是用彼此交接啊，或者是交通这样来形容的。相交或者是交接呢，或者交通呢，都是指着互相来往、沟通、交谊的意思。那基督徒呢是互为肢体的，在团契生活当中互动交接合作，发挥肢体的功用呢，就是这样呢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
对，其实呢我们讲这个相交呢，不仅仅是团契生活里面的一个互动的行为，这里面呢也有神的参与在当中，这才是相交。那我们现在就来想一想，这个相交有哪一些特色，在相交里面呢我们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第一呢，就是在光明当中，约翰一书一节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也讲到神就是光。那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一家里面的一分子。我们既然是神你家里的光明之子呢，就必须要警醒，而且呢谨守。
是，
那而且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好像光明的子女一样。
嗯，
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光嘛，所以我们这个相交里面一定要在光明当中。
所以呢，如果在人际关系当中，你觉得有一些呢，好像是不能够对人来讲的，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不合宜的一些的交往呢，那我们就要真的马上的去处理，马上的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的交往一定是在光明当中的。那这个呢，就带到我们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弟兄姊妹的相交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除去罪恶。那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弃旧更新的行为。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污秽呢，都要从我们的相交当中，从我们的群体当中除掉的。那把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加拉太书的5章24节到25节，加拉太书5章24节到25节提醒我们的。那保罗呢，就曾经形容呢，信徒是一团的面没有教的面哈，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旧的教除尽，因为呢，罪呢，我们要知道是很严重的，也有这个传染性的，一点点的罪也会影响到整个群体。那我们要除去这个罪恶，整个群体呢都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团契里呢，决定不能够容许有罪恶存在。如果是有罪恶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团契，而不是影响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定要行在光明当中。第三点呢，就是要培养这个属灵的美德了。属灵的美德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跟培养的。团契生活呢，是我们信徒培养属灵美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场所吧。在腓立比书4章第8跟第9节里面就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提醒，比如说要彼此亲热啦，帮补缺乏的人呐，款待客人呐，彼此同心呐，跟众人和睦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美丽的。那有人有缺乏的时候呢，在团契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观察到对方的需要，那我们就能够施舍我们的爱来帮助对方。那对方有什么需要代祷的话，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大家的彼此坦诚的交流而能够彼此代祷，这都是团契生活属灵生活的一个美德。那这些美德呢都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跟操练的。那腓立比书2章第1节到第5节，保罗也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就不会做到这一点了，对不对？虽然有一些好人他们也会做到，但是呢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呢，读了圣经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信徒的美德是为自己积好这个美好的根基，要持定那美好真正的生命。那我们其实呢，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我相信你在听这个科目的时候，你一定手边有笔跟纸了，你可以写下一些经文。那听完之后呢，你慢慢的查考，讲到培养属灵美德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6章11节到12节。提摩太前书6章11节到12节，还有第6章18节到19节，6章18节到19节，盼望我们这些经文呢，都能够帮助你能够懂得怎么样去过一个属灵的这个团契生活。
如果呢你来不及记下来这些的经文呢，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讲义哈。那你可以呢来信向我们索取，那么你可以慢慢的去看这些的经文，再一次的思想圣经当中的教导。
对。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过了一个团契当中的互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两方面，就是互相的劝诫，另外呢就是彼此的相交。月信就在想啊，如果一个团契当中一群弟兄姊妹当中没有办法做得到这种的 互相的劝诫啊，也没有办法呢做到这种彼此的相交。我觉得呢，这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圣经里面啊跟我们讲的这个团契生活的。有时候呢啊，我们是把一些的啊不满的心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呢却没有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弟兄姊妹，来建立弟兄姊妹。
嗯，
我觉得这是啊失去了这种互相劝诫的这种团体的特色哈。
嗯，
那我相信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在主里面去追求成长，而且我们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动机。不管我们啊劝诫别人，或者呢我们跟弟兄姊妹来相交的时候呢，这个清洁还有这个爱心和智慧呢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嗯，是的。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想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没有一个积极的沟通跟互动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借助这个科目讲了很多的原则，那听众朋友，你明白了这以上我们所讲的原则之后，有一点你不要忽略的，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要祷告。
嗯，
不要忽略了这个祷告还有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位主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借助祷告和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学得很快。如果是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聪明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成长呢就不会那么快。所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我们无论是聚会也好，过团契生活也好，当你去关心一个人，或者是你要坦诚的把自己表露出来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祷告。相信圣灵的能力会在我们当中动工的。我们基督徒都是信耶稣基督的，在团契生活当中有了属灵的这个互相的互动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灵命呢也就会自然的会成长。
嗯，我想这个就是啊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忽略祷告，不要忽略圣灵的能力。
嗯，
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缺少了啊这两方面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啊可能我们就会跟一般啊社会上的一些的社交的团体啊一些
就不会有什么分别了。
对
了，
都是一般的人际的关系。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或许呢现在你在团契生活当中呢啊你也觉得不怎么满意哈，可能你曾经受过一些的伤害，可能呢你很封闭自己，不敢跟你的身边的弟兄姊妹呢来相处。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你真的把这些的难处哈交在啊祷告当中，把它交给神。我相信当你愿意去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嗯，
那么素琴姐呢还有月熙呢也很乐意的为你来祷告的。
对，
如果你在团契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些事情你真的需要祷告，那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很乐意呢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你的。那今天呢我们谈到了沟通和互动，那么下一课开始呢我们也会更详细的讨论团契生活当中的不同的层面。
嗯，
希望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聚在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团契生活。
好，那今天这30分钟的团契生活我们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感谢弟兄